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
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他们只会责备我。
我好想离开家，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
这些孩子的想法，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子沟通秘诀。
是的，今天哦，是我们整个亲子沟通秘诀的大结局了。
我们前前后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哈，
对，
节奏有点慢，今天来讲到最后一讲，然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些总结。
其实我们作为爸爸妈妈跟孩子的沟通啊，是一生之久要学习的。从他们开始学习语言，到后面渐长到青少年，再后面他们独立，再后面他们成家立业，自己都当爸妈，咱们升级成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了，依然还是要学习沟通。一家子嘛，只要在爱里，总要学习彼此爱的语言，还有一个好的沟通的方式。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学无止境了。这个亲子沟通秘诀呢，今天就是最后一集了。我们也会听到作者他做了一些概括性的概论讲了讲我们作为爸爸妈妈跟孩子沟通时需要注意的。承接上一次我们学习的，我们发现每个孩子其实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有他们自己非常非常美好的天生的上帝所创造的天性啊。期待我们父母可以在我们一起学习过程中呢，去挖掘孩子们的天性，顺着他们的天性，我们可以跟他们学习更有爱的沟通，是栽培性的，是彼此鼓励性的语言啊。当然这很不容易，也需要我们爸爸妈妈们首先情绪都要平稳，还要有足够的时间，方方面面的挑战是确实多的。
对，说了很多的内容，就从我们上次说的话，就是了解孩子的性格，他的天性，要量身定做的来因材施教。那再推前一点呢，我们也有讲过，是做父母的时候和孩子交流呢有挫败感，我们如何呢就是来面对我们这些挫败感，知道怎么样子去好好的和孩子去交通。然后在交流里边呢，我们需要就是了解像孩子在家里成员里边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我们给他定义的角色。我们也谈过他们在出生的这个排行上面的先后啊，或者是男孩还是女孩啊，父母会把他制定成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这样子做了之后，是不是会扭曲孩子的成长呢？还是帮助孩子的成长？我们要去深刻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当然我们也谈论过，我们不可以用恶毒的语言作为武器，去贬低、评判、责备和吹毛求疵，这些语言所谓的我们叫的语言暴力，是给会孩子带来终身的伤害。而我们需要做的是给孩子有正面的、肯定的、培育型的语言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最后一点我还想回顾一下的，就是我们需要发现孩子他们的独特的学习方式，每个孩子接受信息和去学习他们的探索周围这个世界或者探索这个知识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学习的方式，要去尊重他们生来的这种特征，然后 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学习的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自由。
好像过电影一样哈，听起来好像突然觉得这是个浩瀚的海洋啊。我们虽然今天大结局，也会听到作者关于他自己经历过的，还有他所看到的父母跟孩子相处当中呢，他总结出来了一些简要的，让我们需要在亲子沟通时更强化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但我想听过以后呢，也许真是听一遍，可能收获不多，但若是能够跟着这些比较概要性的纲领呢，能够一点一点去在生活中去尝试，去体验一下。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一起跟孩子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靠着圣灵给我们的爱的能力，我们能够跟孩子的沟通越来越亲密的。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先来听听作者是怎么样在最后的时候呢，说了一些他认为应该注意的事项哈。然后我们虽然今天要告别这一个亲子沟通秘诀的学习了，但我想，结束这一刻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吧。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听听作者如何在最后的时候给我们说了些什么话。父母的类型与子女的类型。想要与你的孩子积极和睦的相处，了解他的个性类型，只是完成了一半任务。你需要知道自己与孩子的个性偏好和期望如何重叠或冲突，也请想想理性的父母与感性的孩子之间潜在的冲突。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父亲，他们自己是以理性为导向的，却有感情用事的儿子。这些爸爸大都非常失望，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儿子有时候这么不可理喻，他们还担心儿子太软弱，无法在这个残酷的世界生存。一些理性的父亲害怕儿子的感情用事，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生活中同样存在的弱点。以情感为导向的儿子也向我诉说了他们的苦衷，抱怨父亲不理解他们。有一个年轻人说，我非常热爱艺术，我觉得自己能在这上面有所成就。可是我从我爸爸那儿得不到一点儿鼓励，他想让我搞体育，我虽然喜欢运动，但没那么狂热。希望他能明白，我无法满足他这种男子汉式的希望。我也曾目睹过感性的母亲与理性的女儿之间的斗争，这些热情冲动的妈妈无法与他们坚强理智的女儿和睦相处。母亲苦苦思索，想知道他们哪儿错了。奇怪他们为什么不能让妈妈高兴，而女儿长大后也奇怪为什么她总是不能让妈妈高兴。辨别小孩子的个性偏好，对你来说也许不容易。你会发现他有时喜欢这样，有时喜欢那样。要紧的是，不要过早下结论，以免限制了他或他的发展。幼小的孩子需要丰富多彩的环境来调动他的感官，激发他的潜力。他需要有机会使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大一点的孩子和青少年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偏离他们惯用的方式，转而发展其他的。青少年喜欢变来变去，因为他们正处在个性转变的时期。鼓励他们发掘新的可能性，因为这样能帮助他们建立更平衡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了解自己的个性倾向，同时理解并接受别人与自己的不同是很重要的。某种程度的个性不合以及因此带来的失落感，可能存在于每一对父母和子女关系之中。不难预料，上述显著不同并且相互对立的个性在沟通的时候会发生冲突。可就算是家长与孩子的基本个性是相同的，也会因为各自的出生顺序、内在时钟、学习方式等不一样，存在差异，依然会有很多的不同。家长与孩子的差异有多大，矛盾和失落感也可能就会有多大。我必须强调，你的孩子属于什么类型，就让他以什么方式处事。你无法改变他的基本个性类型， 就像你不能改变他的出生顺序一样。的确，作为上帝创造的人，你的孩子需要约束、平衡发展、成熟，上帝会通过你来帮助他发展他的天性。但是，你需要从接受你孩子基本的性格特征开始，用认同和肯定的语言来教导他。感谢上帝使我有了你，你是独一无二的，我欣赏你独特的人格，爱你，因为你就是你。或许你会想，我的孩子这么小，我怎能确定他的个性特征呢？辨别小孩子的个性偏好，对你来说也许不容易。最初几年，他可能会表现出很多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个性。要紧的是，不要急于给他贴标签，以免限制他的发展。幼小的孩子需要丰富多彩的环境来调动他的感官，激发他的潜力。大一点的孩子和青少年在向成人过渡的过程中，可能会偏离他们显著的个性。随着他们逐渐长大，鼓励他们发掘新的可能性，以便他们在生活中平衡发展。还要帮助他们学会了解自己的个性倾向，同时接受别人与自己不同的性格。作为父母，我们的失落感多数源自不切实际的期望。强壮运动型的爸爸会希望儿子成为一名杰出的足球后卫，开朗好交际的妈妈会希望女儿展示自己的社交才能。当孩子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我们所期望的各方面都能做到，而我们就会变得心灰意冷，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不要让你陷入这种困境，上帝并没有指望你的孩子和你一模一样。正如一个明智的人说过，如果两个人完全相同，其中一个就是多余的。上帝创造了你，只成为你，但上帝创造了你的孩子，只成为他，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别要求你的孩子成长为你全然的影像，鞭策他尽力做到最好，但首先要让他做自己。如果你把期望调整到与上帝的相符，你对子女的失落感将会大大减轻。对子女的期待应该反映在父母与孩子栽培性的交流之中，时时提醒他们，上帝赐予了他们以独特性，而且你期望在他们的个性和生活方式中看到神性的体现。当父母与孩子在家中发生个性冲突的时候，你比你的孩子有更大的责任和潜力来灵活处事。当然，我们必须教导并训练孩子们对自己的个性负责任，但是你也必须保持足够的变通来包容每个孩子独特的个性类型，特别当他们和你不一样的时候。最适合父母的祷告词就是，主啊，让我在该严厉的时候就严厉，该通融的时候就通融。我鼓励你运用本书中的指导方针做栽培型的家长，从而不断地从中获得满足和成就。下面对某些最重要的步骤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也许会对父母有帮助。一，为每个孩子的性格发展量身定做一个蓝图，要有灵活性，记住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个性。二，让你的孩子成熟起来，让他有爱心，帮助你的孩子把他的依赖性从你身上转离，继而转向上帝，这是真正的成熟。三，识别养育孩子的错误观点，他们可能会在你做家长的时候给你带来挫败感，并且需要认识并明了你对自己和子女的期望。第四，永远禁止使用恶毒的语言作为武器进行评判、贬低、责备和吹毛求疵，开始运用栽培性的语言来塑造、支持和关心你的孩子。第五，千万不要让愤怒和失望激发出更多的言语而伤害亲子关系。第六，用正面的、肯定的、栽培性的教导来代替那些模糊的、消极的、轻视性的教训。要学会使用语言还有非语言一起来交流沟通，经常对他说，我爱你，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呀。七，发现你的孩子的独特性和学习方式，了解他的出生顺序与个性偏好，更肯定并鼓励他的独特性。最后我要说，上帝创造的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迷人的个体，我们有机会一起成长、转变，并学习、欣赏和栽培我们的孩子。在实践的过程中，各种谜团都会迎刃而解。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会看到为人父母遭遇的挫折、失败感会逐渐的烟消云散。逐渐的烟消云散，哇，挫败感。还记得咱们这个系列开始的时候就在讲，很长一个篇幅就在讲父母的这个失败感啊。真的，教养孩子当中，父母的无力感太普遍了。
就是不能够光是停留在挫败感上，我们所有的父母都会有挫败感，无论是在哪一个孩子的时段哈，不能就停留在这儿。然后就说孩子不听话，这个孩子性格不好，我为他祷告，让孩子改变，眼睛都注重在孩子身上哈。而我们其实往往需要做的是，像我们这系列节目讲的是，朝自己这边看，把眼光转过来，可以看到自己，我作为父亲，作为一个母亲，我可以做些什么，因为我有更多的生活的经验，我的影响力是比孩子要大的，那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刚才听到的很多的建议，就是让我们家更加在这个培养孩子的时候，更深刻的去感悟，怎么样子去应对孩子跟我们的不同的性格，很陌生的性格，或者是不同的学习方式，怎么样去接纳孩子他的独特性。我觉得这个才是让我们和孩子好好交通的一个秘诀。
是啊，真的是。孩子们，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其实是挺准确的，就是陌生的性格。因为真的是这样，即或我们有时候觉得，哎，我是个外向型的父母，那我的孩子也很外向啊，我们两个应该是想的一样啊。
他怎么可以不像我呢？
对，但有的时候是，我是个外向的，我的孩子看着也挺外向的，但是也未必意味着外向的爸妈跟这个外向的孩子就能够什么意见都一致，因为除了是否外向内向，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啊，男性跟女性想的也会不一样啊，表达方式也不一样啊。在现在有很多人会用，我很喜欢作者在最后的时候，其实他有反复强调，我们不要轻易的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标签。要在他年幼的时候鼓励他做多种尝试，虽然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上帝造的，确实如此，这是真理啊。但上帝也让我们每一个出生的小孩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生下来，所以其实一个人他从出生有他天性，但也有他所生活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各样的方方面面的影响，他的朋友。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可能还会受到祖父辈的影响，并不是我们父母亲自在教他们，可能把他们放给了爷爷奶奶，所以可能年幼的时候，他们若是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成长了，结果他上小学才回到家里，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外向跟我们的外向，或者说他的内向跟我们的内向又不一样，有太多的因素决定着一个孩子的性格，还有主要是沟通方式。这方方面面有太多需要我们父母静下心来去观察、去揣摩，还要鼓励孩子去尝试。我觉得挺难的，因为我们放下期望，鼓励孩子按着他自己的方式去成长，这个是作者最后千叮咛万嘱咐的，就是要按着他的独立个性，允许他做自己，允许他成长为他想长的样子。可是太难了。我们父母总觉得我们给孩子的才是最好的，哪能让孩子自己长啊？所以确实是挑战。
关于这个做自己哈，先澄清一下，我们这里说的做自己就是说让孩子他们保持他们性格的独特之处，比如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在人多的地方发言啊，人多的地方表演啊之类的，他不喜欢这样，那就让他这样子，是在性格上的 但是并不是在品格上的，品格那方面的范围的话，我们做父母就不可以让他再做自己了。我在刚才听这一课的时候，这个录音的时候，我也在想一点，就是说性格因为我们孩子生来这个性格很有可能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是上帝的创造，但是我们是没有选择的，我不可以说这个儿子生下来之后，他的性格跟我不一样，我就要把他强加进去，像这个爸爸一样的。我就喜欢运动的，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足球健将。本来他就不合适，你不能强扭他一定要去做那个。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以前听过一个讲座，他在讲课全部讲完了之后，其实他说，宏观来说，其实上帝给我们子女，而且是不同性格的子女，是用来试炼我们的，让我们的品格训练得更强。因为会有很多的考验，这些孩子过来没有标签，然后呢，你对他其实是个陌生，虽然是你的孩子，但是他会表现出来什么，他的天性是咋样，我们都是陌生的，要慢慢的去摸索的，然后要在这个摸索的过程里边，也会有气馁啊，有失落啊，然后需要去学习。我们忍耐的功课，长久忍耐的功课，要去学习包容啊！跟这个孩子在一起，至少18年前是经常在家的，以后也是一辈子，他都是你的孩子，你都要去学习如何和这个孩子交流，如何和他相处。我觉得这个是有上帝的美意。
是，然后其实呢，我们养育小孩子过程中，也是真的是上帝给了我们机会，可以跟孩子一起成长，是在爱里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去看懂我们的小孩儿，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能恒久忍耐不发脾气，我们也不太知道当孩子遇见了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影响力那么强大，要把我们的孩子给掳去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很无助，因为好像失控，因为孩子逐渐长大，他受外界的影响好像远远大过我们的影响力了，我们会非常无助，也有无力感。还有，当我们对孩子有一些期望，而孩子没有按照我们期望去做的时候，那个从心里的挫败感也是很真实的。那所有这一些，很多时候，让我们父母也陷在了很疲乏的状态里面。我有时想，难道上帝让我们生儿育女这个过程，这几十年在地上的苦日子，养育孩子占掉我们大部分精力吧？那到底最美好的益处在哪儿呢？我一定要知道那个最美的那个心意，这样呢，我就会在各种无助、疲乏、没有智慧的时候，看似绝境的时候呢，能依然有着喜乐的心和非常大的盼望。养育儿女遇见各种问题，但是如果是这喜乐的心长存，永恒的盼望也在心里逐渐增多，那这一路虽然磕磕绊绊啊，但整体的这个旋律应该是充满爱的，就好像作者在最后简要的提醒我们需要所做的事情，从我们父母每天跟孩子相处的时光多少，到我们用的语言是否是栽培性的，是否是好的，到我们最后给予孩子是不是一个以孩子的天性为发展蓝图的一个想法。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执着，以孩子的爱好、喜好和孩子的那些天然的性格为主线，陪着孩子去尝试各样新的、属于这个孩子独特的个性的和美好的一些事物，放下我们的担忧，我们愿意这样陪着孩子去探索。在这个过程里，我相信如果能够越来越有喜乐、有盼望，那应该是越来越会轻省的，我们的挫败感也会真的烟消云散。在爱里成长的小孩儿，在父母的支持里、鼓励当中成长的小孩儿，总不会太差的。
完全同意，最 正确的观念是去看神是托付给我们做父母的，培养孩子里边学习、操练爱的功课、包容的功课，还有忍耐的功课。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学习一生的学习，让我们品格会更好，结出更好的属灵的果子，更像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一个美事儿来着，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是，那大结局了嘛？我想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彼此也鼓励一下吧。其实我们父母也是耶和华神的小羊，我们的孩子也是神的小羊。归根结底，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创造的。我们是属神的，是神创造的；我们的孩子也是属神的，是神创造的，都是耶和华草场上的小羊。因此，我们也靠着恩典能养育我们的孩子。最终，我们所有这些小羊都应该是在耶和华神的草场上，可以安息在溪水边，可以享受在主爱里面。大结局了，我们也期待所有的家庭在亲子关系沟通上面有所收获，喜乐的笑声能常常充满亲子关系的交流里边吧。
在这个过程里边，都有恩典，有喜乐，有平安。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次节目见喽。
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